各位同仁好，今天想和大家聊一篇最近在 Brain 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标题是量化病理学和 APOE 基因型揭示路易体病的痴呆风险和进展。这篇文章2026年3月发表，我觉得对我们临床诊疗和病例分层特别有参考价值，所以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正文，首先简单交代一下背景。路易体病这个疾病系列包括帕金森病、帕金森病痴呆和路易体痴呆。其实临床上一直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同样的病人，同样有阿尔法突触核蛋白病理，有的人认知没事，有的人就逐步发展成痴呆，这个差异从哪来？除了淀粉样蛋白和套蛋白这些经典的病理标志，遗传因素，特别是 APOE 基因型有没有起作用，直立性低血压、脑血管病变，这些血管因素重不重要？这些问题其实一直没有系统的答案。这个研究团队就想用尸检病理资料配合系统的量化病理学测定和 APOE 基因分型来把这些因素理清楚。正文，我们来看主要发现。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一个发现，定量病理学测定显著优于传统分期方法。你们都知道，过去我们用 break 分期和 tau 分期，这些都是基于病理在不同脑区的出现或严重程度进行的分层。但这个研究的发现是，当他们实际去定量测定各个脑区的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和淀粉样蛋白负荷，然后用这些数据去预测哪些病人会发展成痴呆，效果明显更好。而且有趣的是，这些量化数据和既往的半定量评分有很强的相关性， Spearman 相关系数达到了0.72到0.80，这说明两种方法评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是量化的方式更精准。第二个发现也是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部分， APOE 基因型决定了痴呆的阈值。他们发现 APOE 依普西龙3携带者和依普西龙4携带者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径。依普西龙3携带者呢，它的特点是什么？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和淀粉样蛋白负荷可以比较低，就能够发展成痴呆。但依普西龙4携带者需要更高的病理负荷才能出现认知症状。乍一听有点反直觉，对吧？依普西龙4是公认的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痴呆的危险因素，怎么在这儿反而需要更多病理才能出事？但这其实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生物学现象，APOE 基因型影响的是个体对病理的敏感性。依普西龙3携带者对蛋白错误折叠的脑损伤比较敏感，所以病理负荷低也能出问题。而依普西龙4携带者可能需要积累到更高的负荷才会产生认知症状。第三个发现涉及血管因素，直立性低血压和脑缺血性病理，这两个在痴呆形成中的角色竟然也是基因型依赖的。在依普西龙3携带者，特别是那些蛋白错误折叠负荷比较低的病人里，直立性低血压和缺血病理就会增加痴呆风险。但是当蛋白病理负荷已经很高的时候，血管因素的贡献就相对变小了。换句话说，在病理负荷低的患者，血管因素可能是关键的修饰因子，但等病理已经很严重，血管因素就被淹没了。而且这种现象主要在依普西龙3携带者身上明显。第四个发现，他们用了一个叫 SUSTAIN 的建模方法，这是个能识别疾病进展抑制性的方法。结果识别出来四种不同的路易体病理进展轨迹，有的是从脑干开始蔓延的，有的伴随杏仁核和脑干同时受累，有的是前扣带皮层和脑干一起出问题，还有的是早期就有新皮层受累。这四种轨迹不仅进展模式不同，它们和 APOE 基因型伴随的其他病理的关联也都不一样。 这意味着病人看起来都是路易体病，但实际的病理进展过程却差异很大。第五个发现，性别也参与其中。男性在特定的临床病理背景下，比如伊普西龙三携带者合并缺血病理的患者，痴呆风险更高。这些发现为什么对我们临床有意义呢？我想从几个角度说。首先，这打破了我们对痴呆一刀切的思维。以前我们面对一个路易体病患者，往往就看有没有阿尔法突触核蛋白病理，有没有淀粉样蛋白，根据 BRCA 分期判断预后。但这篇文章提示我们，同样的病理负荷，不同 APOE 基因型的人，风险可能截然不同。这个差异既不能被忽视，也很难在传统分期里体现。其次，这给了我们分层治疗的思路。如果我们能知道一个患者的 APOE 基因型和定量病理负荷，理论上就能更精准地预测他的痴呆风险。更进一步，伊普西龙3和伊普西龙4携带者既然病理阈值不同，那么未来的治疗策略是不是也应该根据基因型来调整？比如说，对于伊普西龙3携带者，可能即使病理负荷相对较低，也需要更早介入。而对伊普西龙4携带者，也许需要等到更高的病理负荷才是治疗窗口。这当然还是理论推想，但方向是清晰的。第三，对生物标志物的解读有帮助。现在临床上越来越多用脑脊液、血清的阿尔法、突触核蛋白、磷酸化套和淀粉样蛋白作为生物标志物，也有 PET 成像的数据。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生物标志物的结果时，不能简单地说你的蛋白负荷高，所以风险大，还得考虑患者的 APOE 状态和伴随的血管因素。同样的生物标志物数值，在不同基因型的人身上意义可能不一样。第四，对临床试验设计有启发。如果多因素相互影响， APOE 基因型影响病理阈值，血管因素在特定背景下很重要。病理进展轨迹还有四种模式，那么今后的治疗试验可能需要按照这些特征来分层招募患者。这样能提高试验的成功率，也能避免在异质性人群中得到模棱两可的结果。正文继续。让我再补充一个细节，这篇文章用的是尸检病理学数据，所以有个优势也有个局限。优势是尸检材料能给你最真实的最终的病理全貌，局限是它反映的是疾病的终末期状态，是个横截面的信息。要真正理解从早期病理积累到痴呆发作的整个过程，我们还需要纵向的生活期队列数据配合生物标志物。不过这篇文章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框架。总结一下，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有三点。第一，定量病理学比传统分期更能预测痴呆风险，这是方法论上的进步。第二， APOE 基因型决定了个体对病理的敏感性和痴呆的发展阈值，这是对病理生物学的新认识。第三，血管因素和阿尔法突触核蛋白病理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基因背景和整体病理负荷，这体现了病理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从临床应用的角度，这意味着我们未来做痴呆风险评估的时候，不能只看病理分期或生物标志物的绝对值，还要考虑 APOE 基因型、定量病理负荷、血管因素甚至性别这些修饰因素，这样才能给患者一个更准确的个体化的风险预测。这篇文章推荐指数很高，我的评价是8分。如果你们也在做路易体病或神经变性病相关的临床或科研工作，这篇论文值得仔细阅读。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